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这个夫妻今天是第一天啊，因为夫妻呢中间会加一些开示，开示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这个祖师说这个修行呢，它一个是静静，一个是懈怠。太静静了会让我们掉入，太懈怠会让我们昏沉。那说为什么会懈怠呢？就对佛法没有信心，他会懈怠。这个懈怠应该怎么处理呢？就是信心不够，因为信心不够是对法不了，就是不明了我们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的意义。没有不明了，他是念佛就念不下去，或者说变成一个这个磕头禅，就是都不到心里面去。所以呢越念心就越散乱，越念心呢就各往外飘，或者说这个念佛念不到心里面去。所以呢坚持下去就变成这个皮条障，这样呢对我们修行没什么好处，也不能让我们得到法上的利益。所以呢我们要讲开示。开示呢就是开显我们对佛的一种信心。过去祖师们说这个讲经是为了明心，修行是为了静心。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让你的心呢静下来。但是静它这个有深有浅，一般是很多人都是表面上静一静，但是呢静不到这个骨子里面去，静不到心里面去。如果你真的静到心里面去，就像大海一样可以看到一些本来的面目。但是呢我们表面上清净呢，反而呢会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比例来讲，念佛好清净就贪着不会得到一些法益，就是这是为了念佛生活中比较烦恼念佛感到很清净。而这种清净呢对我们修行呢真实的修行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只能说享受一下。那我说我们将这个时间来修行我们获得的这个人生来搞一个什么精神安慰这个生活调节，或者说生活中的烦恼跑来念念佛得到一种暂时的这种享受，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世间人呢在这个修行，他不修行原来念念佛感受到也没有好清净就是这种感觉。那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清净而来，我们为了了脱生死，为了解决我们这个生死大事所以我们六道轮回中贪嗔痴慢疑比较危险，所以我们急迫的呢要求那个真实的解脱所以呢这个从早上4点钟开始念，一直念到晚上9点钟。那是这么长的时间在念的时候呢再加上我们有时候还会犯意，所以呢我们这个长时间这样念了，可能呢我们这个心性呢跟不上。所以中间呢会加一支香啦两支香啦讲开示。这个开示呢是提发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实践力，就是说在修行的过程之中通过讲开示明了它的实相，然后把这个来去实践它。所以呢我们无根无力里面就是说性根跟静静根，就是通过师父这样的讲法，目的让你的信心居住，让你静静心升起来讲法的目的就是这个但是一般非常静静的人修行有力量他不懈怠其实上听不听法也无所谓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信心居住嘛，是吧？所以呢这个讲法目的一天一支香来讲一堂课所以大家呢通过这个听法把理论跟世界互相 产生一个这个融合，这样的修行呢就不会偏啊。那这次我们这个修行呢讲开示啊，因为开示念佛嘛，以净土法门为主了，所以呢我们把圆觉经放下来来专讲净土啊。那净土中呢我们讲了很多经典，这次呢我们来开启三十系列。好，这个三十系列呢我们这个很多寺庙都会做这个三十系列佛事，但对三十系列呢里面的道理有人看了以后呢也会很欢喜，很欢喜。但是我们也有法师说这三十系列是后来人伪造的，是吧？但不管它是怎么样伪造不伪造，但是呢如果你一上通了所有法都是圆满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三十系列，这个三十啊，他说三十我们祖师讲这个三十系列呢这个三十有几种三十。一种呢是就是晚上三十，就是上夜、中夜、后夜也三十。那这三十一般这个三十系列要搞一个晚上的，我们一般用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就搞完了。他说真正的三十系列要做很长的时间，一般一个小时做一会的话要三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他是初夜做一时，中夜做一时，后夜做一时，他就是三十。一般我们记得在我师父在世的时候，他做三十系列中间还要搞一点饭吃一次，对吧？就是第一时、第二时做完以后呢，休息一下，在厨房里搞点汤汤水水的，吃完我以后再来做。他一般因为呢，他搞到十二点至一点多，是吧？所以呢，早晨上午开始七点钟开始做，一直做到晚上，就是说他要搞好长时间的。所以呢，念佛要念好长时间，这个叫三时啊，三时。他说这个细就是细。就是细念一心呢，那个经典上不是说这个都是如根净念相续嘛，就是说细念一心不乱这心念。那个我们这个玄奘法师翻译阿弥陀经里面说，二一日、二二日、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日细心不乱，他不是说一心不乱，他叫细心不乱，对吧？就是去细念你的一心不乱。这个细念呢，它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信心不够的人呢，信心不够的人，细心不乱的话，那么说会产生，就是说任我得意，细念不乱，就是说它会产生愿力，是吧？就是说信心不够的人，常常细心不乱的念，就是业力转为愿力，懂吗？就是说你细心一心地在念阿弥陀佛。就是金刚也可以把它摧毁就是说你本来就是发一个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的信心不够，信心不够，但是你细念就变成愿力，愿力是大过业力的。就是说常常细念，你的业障好重没有关系，常常细念一心不乱，就细念一心他说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信心不够的这个信心不够的这个心呢，产生一种力量强大的一种愿力，知道？过去讲叫久念成愿，知道？任何业力久念成愿，有人你喜欢泡茶吗？久念，你久想我要喝茶，我要喝茶，你就变成茶虫，是吧？你要念那个人，你爱那个人，你久念成愿，那你就堕落地狱，是吧？你任我得意，你常常的日夜在想他，那你就堕下去了，是吧？你日夜想着善，你就升到天堂；日夜想着恶，你就到地狱；日夜想着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证明这个细念呢很重要。所以呢，这个细念呢，对我们反复来讲的话，这个细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没达到般若空性的话，这个信心又不够，靠细念来维持。因为我们愿力啊非常弱，非常弱。那么说你这个细念呢就变成愿，知道？所以我们发愿像富菩萨 像这个六祖大师，他一念就成愿，是吧？他这个过去晚期的善根比较成熟，他一开悟就能够支持啊，当下就能悟到去如佛性。但是我们不行，我们看到这个佛的时候无所谓，你觉得是个泥巴，是个藤块做的，所以呢，对佛在佛面前拜一拜，你觉得好恭敬，出门以后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细念功德，没有细念，你的心呢就非常散乱。所以你到外面去跑的时候，力气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细念非常重要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细念呢要重视起来，要重视起来，因为细念可以增加你的信心，细念可以增加你的愿力，细念呢可以增加啊你的解脱力啊，细念呢更加能保证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很散乱了，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呢，我们人活在世上呢，他只有一个偏执啊，不偏于情就偏于爱，不偏于恨就偏于这个钱财啊，贪嗔痴慢疑。那说你不信念佛，那你在信念什么呢？你想一想，每个人都有一点业力，都有一点业力，你在信念什么？能信念你家里还有100万存在银行，是吧？你想着想着，银行钱丢掉了，你自己剁了，剁猪去了，是吧？做狗去了，就是你信念你家里面呢有100万，有100万存款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天天在信念，哎呀，我有100万在那怎么办？天天信念，然后你死掉了，钱被人家拿走了，但是你这个信念就变成怨力，下面就转成一条，我们讲叫看门狗，就那守财狗、守财龙，就像那个做那个我们资金不出的那是叫什么东西？貔貅，知道吗？貔貅就是资金不出，他下世呢就转成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这里面每个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信念体，是吧？你恨哪一个，你爱哪一个，你天天在恨哪一个，你天天在爱哪一个，你变得你坚固的成长的在信念。你想一想，这个信念久念成怨了，久念成怨，你怎么办？是吧？这个业力一定要，就是说你不要讲因果观，就是说这个因果我们看不到的，知道？但是你这个信念和去向，这个信念和去向，那你在信念什么？所以我跟那小赵讲，我说你心里看到我以后想的是什么东西，知道吗？因为我借了他200块钱嘛，借了200块钱呢，后来呢，我没给他，我当时没给他嘛，他一见到我就把手往我伸，知道吗？我说干什么？他说意思是说把钱给我吧。第一天他还这样，第二天他见到我就这样的手套一套。我说你在信念，看到我就信念钱，那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说你看到出家师父要生光明相，生善相，生功德相，不能老是说师父借了你200块钱没还，你老是想着这个事情，那你这样要死掉了，你堕到哪里去呢？因为你见到师父想到的是恶不是善，你一直在信念那个东西。大家想一想，你在信念什么？啊，所以年轻人呢，语重呢，你叫他见到男壮就信念感情啊，见到有钱的人就想着他很富啊，说看到别人家向我赚钱就想着嫉妒啊，看到那个人在那里便宜就信念恨啊，一定要在信念这个东西，那多危险啊！你说你这种信念，我不讲你这到底有没有，你不要以为说，哎，我发个愿就可以了，那个愿要靠信念才会坚固。因为我们没有诸佛菩萨的一种愿力，他的愿力是大海里的，他是一生到底的，他一点犹豫都没有。我们就像浮萍一样，在水上飘来飘去，今天信明天就不信了，是吧？你不信念你怎么去解脱？你讲，所以我们的信念呢，就像见到师父生光明相，见到寺庙生功德相，生到山河大地都要生善相，见到男男女女要生善根相，见到所有的人呢，都是哦，他们持五戒得到人生。虽然他可能在生活中某一些地方不是什么太好，这个不善，但是呢，他获得人生也是上辈子修善而来呀。不然的话，他怎么得到人生呢？哦，你看老虎还不是子呢，证明他还有善根嘛。我们都是要思维人善，就是说问你这个问题，别人家可能你解决不了，但是你自己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念善呢，对吧？因为你心中在信念善法，懂吗？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眼睛要心念善，耳朵要听善，鼻子要闻善。不管别人讲你好讲你坏，你一定要心念善法，知道吧？心念善法。那我说要心念，我们讲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心念佛的功德，心念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那都是菩萨法、佛法。那心念空性是阿罗汉，是吧？如果你要心念这个十善法，你是天道。如果你信念五戒，就是人道；如果你信念贪嗔痴，那恭喜你到地狱，恶鬼出生。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很刺激的，知道吗？那个地方是不好受的啊，影响到那个地方。在人间，恨爱情仇，然后说你也可以把它写成小说，是吧？到老了以后啊，看看我经过了恨爱情仇，就又活到了八十岁。就是啊，那我说死了以后还能不能做人呢？你以为说那个是你的小说啊？我告诉你，死后度地狱鬼出生的，是吧？所以呢，不要把这个来炫耀自己，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啊，要强烈的信念。如果你往昔做了很多很多的恶业，恶鬼出生这个信念很长时间了。那我说我们现在信念佛，它有什么样的功德呢？一，佛陀可以给你感应上。心念佛跟空性相依，跟法相依，他说跟你自信是相依，跟你自我，你心念很清净，不落于情执。因为世间所有的心念都是虚妄不真实的，唯有心念佛是真实的。所以在心念佛的时候，能跟佛感应上，佛陀的加持力，诸佛菩萨加持力，在你心念诸佛菩萨非常清净的时候呢，一切善恶大力都会加持你，是吧？那我说你的身体也会加持你，那我说你信念的时候心清净的话，你的自信也会加持你。所以呢，你现在不管你是80岁，只要你信念都可以解脱，是吧？你不要想我80岁了，我一辈子做了那么多坏事能不能解脱啊，你不要想这个问题。所有不解脱的都是虚妄的，所有解脱的都是真实的。你只要信念真实，你一定功德无量，就像太阳出来能灭千年之暗。就是说这个世界三界大千世界，你的无明分别处都是黑暗准事，但是在心念佛的时候，就太阳一千个太阳出来了，一千个太阳出来了，这个世界还不亮吗？你不要担心。就是说千年暗是一灯即明，不管是80岁90岁啊，你快死了，只要你信念阿弥陀佛，那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这种信念呢，我们一定要遵守。所以呢，这一辈子啊，所以我们生活中可能还会有烦恼。那我说，你这一辈子能心念佛的功德，就是实相的功德，在一切烦恼中，这个像金子一样的功德啊，到里面就是都会展现出来，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多以佛号跟众生结缘嘛，叫信念，是吧？所以那个玄奘法师讲，喝一喝，喝三喝四喝五喝六喝七日，这个七天信念，这个。然后说你带着巨大的这种信心，这种信心呢，就是说我们讲三天可以落心了，四天、五天、六天、七天，七天可以坚固变成金刚。到你里面就是，即使你有恶业也不能现前。到里面就是，就像泥巴这样包着这个金刚啊，到死的时候，那个泥巴一脱，你这个信念的这个功德啊，哇，就出来了。如果你信念很弱的话，就说听一句阿弥陀佛就不念了，然后我就可以解脱了，然后你信念贪嗔痴，那你完蛋了。所以念念尊时他不一定能够脱落啊，连在一起，因为你的愿力不在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在阿弥陀佛，是世间的恨爱情仇，就是说是世间的名利财色，是世间的贪嗔痴慢疑，因为你的愿力在这个地方，信念会产生愿力，知道吗？信念就是你的将来愿力，一定要记得住，愿力决定你往生啊！有你就管有心，没有愿，你不愿意去怎么往生呢？是吧？不愿是不能往生的，知道吧？不发愿去，那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愿，这个愿很重要。所以往不往生，全凭信愿，就愿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能不能见到佛，就看你念佛的这个。念佛的这个悟入啊，生活浅，你要悟得深，那你往生品位就高；你要悟得很浅，你品位就好低啊。什么叫深呢？就跟般若相应 啊，所以我们就呢，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祖，就是说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这个上品是什么？就是生的意思，下品就是浅的意思。那上品就是观境里面十六观，然后说自身心，身心回向法源心，乃至于呢这个般若啊，心不惊动啊，遇大乘第一义啊，不怀疑。像这样的人呢，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品莲花，我直接见佛。如果你要是怀疑，或者说那就麻烦。所以前就是怀疑的意思，下品跟尊神尊品呢都是怀疑啊。那说有人讲，这个我不怀疑，那不怀疑不能不怀疑的话，你肯定会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所有的佛法到最后面都是要啊，都是要见自己的本来面目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你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是什么？我们在因地来讲就叫菩提心，是吧？见菩提就见你自己的这个自信心头，见你的这个自信啊，这个菩提。也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是说在那个地方过好日子，是要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这是我们的目的。见到本来面目有什么好处呢？啊，可以发菩提心，可以行菩提行愿，可以到十方世界利益尊生，可以度我多生的父母，可以到十方世界帮助一些诸佛，帮助一些菩萨弘法利生，啊，也可以到十方世界示现成佛，啊，这个度尊生，是吧？你可以示现过头，那说就有这么多的好处，这就是，那说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就因为你成佛的心，这个叫做菩提心，所以呢，我们应当发菩提心，一项专念，一项专一，就是说前面一定要加个发菩提心，你不能说不要菩提心。然后说这个菩提心要先因地发出来，然后念阿弥陀佛是日菩提心，知道吧？发菩提心要发出来以后，发菩提就是善根嘛。没有善根的人，他肯定会到边的一层，只有善根。三根才能够发菩提心。那说我们的三根在哪里？就是发菩提心成佛，除了佛之外都是虚妄的，都不叫菩提心，只有成佛才叫菩提心。所以呢，发菩提心一项专念，就是说我要见阿弥陀干什么？我要见到我的自信，我要见十方诸佛，我要见到自信国土，我要见到十方法界，我要见到十方尊生，我要利益十方世界所有的尊生，这就是我的菩提之愿。所以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完成我这个大愿，所以大家每个人都能做得到，是吧？所以这一生是反复，像是老太婆了，走路走不动，饭也吃不下，是吧？所以呢，打坐也不能打了，念佛也念不下去了，但是呢，你一转身就不可思议。所以呢，不要错失这个机会，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所以大家都年纪这么大了，是吧？都快死了，然后呢，这贫贫困困一大过年，走路走不动了，有的病殃殃的，是吧？哎，你没有错失这个机会，你一转身，你就是经，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就有无量变化身，你的六根五阳六尘都会现前，全部现前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自己，你的佛性跟诸佛的佛性是万无边，你的神通跟诸佛的神通万无边啊！你的这个。光明寿命跟诸佛无二无比，你就被那么一个假肉皮囊给你盖了，被这么一个肉身给你盖了，给你遮了，你就发现不了它，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一旦你把这个肉身放下来了啊，你就可以证得。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啊这么个这一生的机会啊，来信啊，来去发愿啊，要发菩提心。所以呢，这个，所以自己发菩提心啊，那这个三十心念呢，还有一个，我们讲第一个三十就是昼夜啊，夜三十啊，从这个卯时生酉时亥酉时啊，酉时一直到晚亥时， 就是晚上半夜啊，那是到一点。他说这个三时，这个三时是一般人的概念啊。还有一个啊，我在小的时候，我听我师父讲一个叫六念啊。啊，这个六念，我们禅宗法师应该知道，六念，六念就是六经，念六个经，六个经就是上午三时，下午三时，就是上午念三时，就念三遍阿弥陀经，回向三遍。下午念三遍阿弥陀经，回向三次，叫六经，叫六念，我们讲六念。所以呢，这个我在小的时候，在东林寺的话，它是一个正念菩萨地，就是人家要操作啊，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念六，还想念个，还想念过啊。后来就没有这种意思了。就是说我感觉到三十七念跟这六念有好大的关系，因为他也是在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这个六念呢，也是不断的念阿弥陀佛，然后念阿弥陀经，就是念一遍阿弥陀经，然后念佛，饶佛，然后回向，我大家休息一下，回来再念阿弥陀经，然后阿弥陀再饶佛，饶佛再回向一下，然后休息一下，再来念一遍阿弥陀经，念阿弥陀经，然后再去回向一下，上午三次就结束了，下午呢再继续这样念，念三十，还是六十，六经六佛啊。六经六佛，对，六经六佛，这个名字叫六经六佛，也就这个仪式已经没有了，现在没有这样念了。所以呢，这个也是在白天三时，是吧？上午下午。还有一个三时，三时呢，这个三时是跟般若相应的啊。他说三时呢，就是说这三时心念里面三时，它有初时专讲西方极乐世界，就有啊。这个尊时是讲般若空性，是讲自性，他说这个三时是讲自他不二，就是名号啊，即心即相，它是不二的，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呢就非常的清晰了，就是说，因为三时心念里面，它这一就有三时，第一时专讲西方极乐世界，讲人生之苦，西方极乐世界的乐，此世界是无常的，彼世界是真常的。所以呢，讲极乐世界有种种庄严，此世界种种苦，就是说他是提倡讲有，就是我们讲天台三观，先是讲这个有啊，第二是呢专讲自性净土啊，讲自性净土，他说第三是呢专讲名号一诸佛号的功德，就是就是说你看，即欲清诸徒臭水，臭水不得不清。念佛脱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悉听优钵，名曰清诸。他说，在你念的时候，其实心净即法净，它是不二的，就是自他不二。也就是说，空有中，空假中嘛，就是说假讲有，真讲空，然后中讲真。是这个空有中呢，它是一念成就的。这三十即是一念，一念即是三十。因为我们的一念是有，是空，是中，就是有，就是我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是假，然后这一念阿弥陀佛又是真，这一念阿弥陀佛又是中，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即假即真，即空即中，它是这样的，就是一念三识。他说这个三识呢是般若三识，但是比较究竟的，一般学法的人都知道，像。这个在讲的过程中大家都可以体会到。那我说我们这个因为这个三识呢也还是有根据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识系列呢是元朝，而在元朝的时候啊，这个佛法呢是比较危机的，因为在这个唐朝啊宋朝佛法是最兴旺的，是禅宗啊，禅宗呢是不离文字的，不离文字，因为不离文字，其实导致于呢元朝啊灭掉佛法。他说这个元朝到了中国，就少数民族到中国以后啊，就是宋朝的和这个唐朝的这个佛教文化，是中国的这个佛教文化是非常浓厚的啊，特别是般若空性方面的这个佛教。他是主要讲不离文字啊，那说不离文字，反而导致呢佛法呢 啊，灭得很快。所以呢，到了元朝的时候，佛法几乎一下子灭掉很多。当时呢，在元朝呢，就出现一位大德，这位大德呢，就真信了禅宗和净土宗，也就是说，我们叫中分禅师。就是中分禅师是在元朝的一位大德，他是天目山啊，在浙江天目山啊。我上次到无锡吧，就是那个地方看到中分一个寺庙叫中分寺啊，那就是中分禅师。因为我们禅长犯上师训练都知道一个叫中分禅师啊，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犯上师训练，不知道中分禅师是谁。中分禅师呢是一个国师嘛，他是元朝的一位出家人啊，一出家人。那么他这个人呢，他真正的名字叫做明本啊，中分明本禅师啊。他俗家姓申啊，号中分，这个法名叫智觉啊，西天目山主持啊，是钱塘杭州人啊。而这个明本就是中分禅师啊，从小就很喜欢做佛事啊，因为他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文豪吧，他对这个喜欢写文章呢、啊，他的文笔非常好，因为他写了净土宗有100个偈子的，是他写的108个偈子，我还把他从网上搜索到了。就是说他这个写了100个偈子都是跟禅宗有很关系，而且禅净相当于呢禅净双修的一个人啊。他说他这个从小就喜欢做佛事，文美比较好，常常呢诵经不止，他就喜欢诵经，常伴到半夜。24岁的时候到天目山这个出家，在天目山出家，白天老登，晚上呢诵经学道。这位大师他这个白天他不废掉求福报，晚上不废掉求智慧，所以呢晚上求慧，白天求佛，福慧双修。这是我们出家人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说没有福报光有智慧叫罗汉脱空钵，到最后面呢你一个殿堂都建不起来，就是说你很会讲经啦，很会讲法啦，一个殿堂都做不出来。为什么呢？没有福报啊。不像我在东林寺刚刚出家的时候天天干活，是吧？这个每天我们禅宗师知道，就是每天要出钵来啊，在山上种树，东林寺后面的山上的树都是我们出家人去种的啊。刚刚出家的时候那上面追西瓜，就是每天追西瓜，我出家的时候就喜欢吃那个西瓜啊，因为在家里在小的时候没吃过西瓜，没看过西瓜，所以一出家就看到这么多大西瓜，觉得每天都挑下来吃一个，挑上去吃一个，所以在寺庙里面啊，这个有人讲觉得寺庙的事情太满了，连修功课的时间都没有了，就像我们这个沙弥啊，就是说把功课认为要把一个时间来让你去功课，这是错误的。我们以前修功课都是偷偷的学，功课抄一段下来放在火包里面，然后边干活边背，边干活边背，是吧？然后背忘记了再拿出来，把它背会以后呢就把它放火里面烧掉，然后再抄一段再去背，是这样的背的，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真正背灯也不是很难的。那么说我们你看在东林寺我们打坐天天晚上把华严经摆在那个地方天天看，是吧？因为我们以前也不捣蛋啊，不捣蛋就是晚上天天晚上会看经的啊，不像我们晚上睡觉，是吧？我们后来我到尼泊尔念佛，每天要去上昭安殿念佛，是吧？然后晚上打坐还看经，是吧？大家我看大家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说家传前有一个书案，我传前有一个书案子，就是书长期摆在那个地方，一坐下来马上就放着看啊，出波打棒棒打波了去干活扫地，我们寺庙门口的地我们都去扫地，地扫完以后坐在那个地方就开始看书，就没有跟人家这个聊天那个聊天，好像没有这个东西， 是吧？好像没这种习惯的感觉，啊，我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房间里到处是书，没事坐在那就要不就看书，是吧？基本上都是看书一类的东西，就是说大家这个我们出家人呢，出了家以后跟社会不一样，社会呢常打工干活赚钱，但是我们出家呢要常常看书，要养成一种习惯，就没事情不管什么书都拿来看一看，这样。就是说这个在船呢，船头总有一本书摆在那地方看，是要养成习惯啊。所以你把书摆在那个地方，你说我们不看书也没有关系，坐下来念佛是吧？念佛念完以后，你觉得烦躁了，你就再看看书嘛，是吧？然后没事出来的，我们把很多的时间在外面东逛西逛的，这样是错误的。天天拿手机也没什么意义啊，看抖音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天天看抖音，好多人天天把手机抱在手上，可能要不跑去喝茶，这是错误的，知道吧？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事情回来，我们邮政处有很多书啊，还有那个图书馆都有很多书啊，就是借一本书拿过来，自己返家里面可以搞一本《华严经》的《法华经》呢，或者说啊，我们过去我们喜欢看那个《现化上人开示录》，还有《现化上人》讲的一些书籍，我们都很喜欢看。就是说，放在那个地方，没事坐来看看书，你说多文雅，是不是？啊，你看，不是秀才也是秀才，不是读书人也变成读书人，就是说你这样的修身养性嘛，是吧？就是说你这样的把心事不要去老是找人家讲话，没有意义。就是说我们修行呢，修会了把自己停下来，就是说我们是来修行的，是会拔出时间来多看看书。过去人都是这样的啊。我们一位法师就看《金刚经》完成的嘛，就是说这个跟我睡在一个房间里面啊，就是我们上早殿回来以后，他晚生了，他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呢，《金刚经》摆在那个地方，他坐在头上，居然晚上看《金刚经》晚生的，然后一辈子就读《金刚经》，就是专读《金刚经》，所以大家有这么个仪式出来。如果寺庙给你方便住在寺庙呢，你就搞一部《金刚经》，天天念，没事就念，没事就念，就是搞个这样坐在那个地方，像个修行人这样，因为房间像个修行的房间，是吧？搞个念佛书挂在那个地方，是吧？房间淡淡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有几本经书，每天坐在那个地方看看经，人家一进一看你都在坐着，是吧？一进一看你都在坐着。你看我在房间里面，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严管进去都看见我坐在那个地方，是吧？他只要到我房间，我都是坐在那个地方，是吧？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这种意思？就是说成了都不坐一坐，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在房间里面，人家见到你都是坐在那个地方，也就是你到我房间里去，你看到我都是坐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像你们东跑西跑的。你看我看有的还不会打坐，就敲着那个地方像什么东西，就是说一定要你最起码坐够一个小时吧，是吧？上门坐一个小时，那是最起码的，不讲坐一个小时40分钟要坐着吧。就是禅堂要形成这个出家的这种道气啊，就这样培养出来了。就是一看你就像修行人，一看你就像修道的人啊。我不是东晃晃西晃晃，去干活，干完一个回来以后洗洗手，然后就一旁坐在那个地方，是吧？或者念佛，或者看经。不是，哎呀，我马上累死了，然后出来去，然后这个不干活了，然后出去。灯看看，到行墓园灯看看，西看看，转一转，然后在寺庙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前面观察看看，后面观察看看，看了一辈子还在看，所以看什么东西呢？没什么看的。只有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修行呢，就是说时时刻刻，就像我们念佛一样，我们在东林寺打佛七呀，这个放香了，就是说，我们你看看，我们这个15分钟的休息的时间呢？休息的时间，我在洞里是大夫妻，在休息的时间出家是不出去的，干什么呢？休息的15分钟大家是坐在一个地方，知道吗？然后呢，上厕所的赶快上厕所回来，就要喝水的赶快喝水回来，然后大家都坐着。我在洞里是打念佛，在念佛起的时候都是坐着不动的，知道吗？没事坐一旁，坐在那个地方等着下一支香再来， 就是说坐在周围都是坐在那个地方，没有说我们一放下就是四五分钟大家呼呼的前出去了。后来我回来一看，这里一个人都没有，钱出去了，就是说出去干什么？不应该出去，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在洞里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说，现在人们都喜欢往非常快速地跑出去了，好像外面比里面好一样。那你念佛不是很累吗？你觉得念佛是坐牢吗？你觉得念佛是坐牢吗？就是你试一试看，如果你没有事情，如果要上厕所就上，不上厕所的话，你回来，你在这个坐垫上面就一旁坐在那个地方，等着下一次下来，一坐，然后像一闭念佛，你不要理人，不要踩人，什么也不要，这里不讲客气，不讲人情，这样，你坐在那个地方啊，一看就是老修行，是吧？我们老修行、小修行都很调皮的，是吧？就是老修行就是这样的，小修行也是这样的，就是小修行刚刚出家可能差不多呢，那修行了几十年还是这样的啊，所以出去跟人家聊天讲话，你就在没事就坐在那念佛嘛，是吧？所以我这样的提醒大家，大家不愿意这样做我也没办法，就是说我认为过去的修行呢，我们在多林寺我师父的这个那个时候啊，那种修行的气氛呢，给人感觉就是有修道的感觉，我们现在回忆一下那个时候就有修道的感觉，是吧？现在就做仪式，哎，就那做个法会，我们叫做法会，我们那个时候不叫做法会，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念佛起名那是用功修行，那不是做法会的。现在呢加了一个名字叫法会，法会是什么呢？就把人家召集起来做一个法会，那叫法会。其实修行不是法会，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是来修行用功的，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所以这个中分祖师呢，元代是非常杰出的一个高僧，因为蒙古嘛，进入到中国中国的时候，那我说这个北方呢，游民呢，他统治了中国的时代。那我说这个在跟瑜伽的以瑜伽文化的背景，因为中国是以瑜伽文化的背景嘛，那我说这个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变异啊，就是从元代开始的，对吧？他说这个圣朝跟这个唐朝那是正统的中国，他说你这个我们讲过了圣朝啊无中国，就是说到圣朝以后就没有中国了，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就变异了，就是明朝它就是一个集合体，对吧？明朝的皇帝朱元璋，他们就是他这个杀贪官也很厉害，明朝杀多少人嘛，是吧？就是说他的一种控制，只有这个圣朝跟唐朝以前才是中国的这个正统文化。所以呢，当时这个蒙古人呢，他非常争奋这个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呢，并不什么，就是没有敬意啊。这个数年后，这个先后多次啊，这个因为中分祖师呢，他有一个呢，他比较有智慧。比较有智慧，那我说这个他有一个独特的生活经历和这个魅力啊。那我说在这个元朝这个历史文化和背景下，这个唐朝时代的这个佛教内部呢都是圣朝时代出现的这个我们这个大师啊比较少啊，就是元朝啊，明白不明白？那说这个，在这个唐朝、圣朝时代，这个禅文化比较全面繁荣，然后恰恰呢，这个 不离文字，动物成佛，这个禅真的本质啊，难以相容。所以呢，后来到了宋朝以后，元朝啊，形成一个文字禅，文字就是靠文字禅来兴起。所以那个我们这个大师呢，中峰祖师呢，恰恰的对文字上面啊，非常的精通啊。所以他这个也是感动了这个元朝的这个皇帝吧，所以元朝的皇帝对中峰祖师啊特别的恭敬，特别恭敬。所以呢，就因为中峰祖师跟这个皇帝的国师呢有关系，所以形成把这个禅宗跟这个净土宗呢在那个时代比较兴旺。但是那个中峰禅师的老师叫做妙圆，高峰妙圆禅师，以为是一个精通古今的一位高士大师。他这个看到这个宋朝时代的这个禅宗的弊病，就是不离文字，这个知心日大，单刀直入，真禅事物是很难调节，就是说当时禅宗的那些公案啊，不离文字啊。那说当时这个中峰禅师的师父叫做妙峰，这个高峰妙云禅师，他感觉到圣朝时代这个禅宗啊有一些弊病，所以呢他就不愿意住在寺庙里面，他住在山林里面，也就是浙江湖州双脊峰以及余杭天西母山西天母山住了20多年。后来在西天母山狮子野被死光，17年足不出户，就是对当时的这个禅宗有一点就是不喜欢，就是意思。然后他一个人就在深山里住了17年不出来，行徒脱行。后来这个明本就是中峰禅师呢，是高峰禅师的门下一个接触的弟子。高峰禅师圆寂以后，明本禅师就成为元代的一代高僧。所以当时很多的官府和这个各大臣民都纷纷邀请，请中峰禅师啊。所以中峰禅师他不愿意东跑西逼，就30年无证据，所以呢他也不愿意去跟这些人达成一片，所以常常依船为住，往来长江上下黄河两岸租庵而住，就是说喜欢住在茅棚里面，所以他把它起个名字叫做幻住庵。幻住庵就是这个集中，常常在一个小庵里面集中说法。当时赵孟頫啊，还有这个冯子正啊，这些名人都拜在他中峰禅师的脚下。所以明本就是中峰禅师呢，跟高峰禅师一样，毕生都是清苦自持，行于土陀，所以他的名声这个位尊呢不便其见，就是说高风亮节风骨都做众望所归，就是说很多人都仰望他，是人家世间称为叫江南古佛。在禅法的传授上，中峰禅师继承了五祖叫法眼禅师、大慧深高禅师，还有高峰圆妙禅师等一路的画，叫画头禅。那个时候就有禅画头了，也苦苦逼塞啊。19宫这个功臣传授禅法，传授禅宗的心法，呵斥棒蛮棒瞎棒，很慢慢讲的，就是说他不准许什么棒喝一类的，就是说 打啊、棒啊、喝啊，他是反对的啊。但是呢，他提倡的是化土场啊，所以呢，他就说世间有一种场叫环场、文字场，他是极为反对啊。所以这个中峰禅师在这个明朝啊、元朝、明朝啊两代禅师啊，中国禅师中的一个主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基本上都是中峰禅师，就是禅宗参禅的一些这个法本呢、啊、或者是观点呢、啊、到现在都基本上差不多。像现在禅火是禅念佛是水，什么棒喝啊这些东西这些不流行了。我们复原禅师他有棒喝的现象，见人就打，棒喝现象，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流行不下去，因为这一打比较危险，很多人就打疯掉了，就是骂反正你像说我们你敢骂吗你跟我讲话讲道理可以，要骂我就跑了。但是前天我就讲，就是说在我人面前多赞美我，你赞美我肯定欢喜，你要批评我肯定反对。所以呢现在这个时代啊不适合于大人的批评别人，要学会赞美别人你要批评多了人家反我退失佛法。你说我们就是有几个人适合于批评的是吧，所以我们要常护善根。这个我们大乘佛法呢就是说常常要护养尊生的善根啊，我们叫引恶养善，它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引掉，那我说尽量的鼓励他的善法，就是人每个人呢都有很多的恶习，我们尽量的把它引掉，那说多赞美他善处，因为这个恶的东西都是无常的，恶的东西都是无常的，它是虚幻的，我们没有必要的去在这里下功夫，我们把它真的东西告诉他就可以了。只要真的东西出来了，恶力才能保持多久。就比例来讲，那个人在骂人，你呵斥他，其实你骂人是虚幻的，第二天早上一睡过来，第二天没有了，你不骂他他也自然就没有了，因为他是虚幻的人啊。你当你骂他，他明天了他还会生烦恼，你不如让他骂好了，你明天骂我今天晚上哄你，他后天不就好了吗？是不是？所以呢你不是后语，就是说当场那样的护棒，但是护棒的话他就会离开佛法，知道吧？所以这个时代不适合于这种护棒的。现在过度不讲叫赞美，也就是说小孩子你鼓励他，你鼓励他啊，你学不好他其实很坏是吧。有一个小孩子老是考得最差的，或者老是鼓励他，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结果到最后面他真的变成最棒的。为什么？常常鼓励他他就一定很好，就是说你老是动不动你就要喝伴他，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业习啊，并且这个时代业习多重了，每个人都一大堆习气，你要办你都来不及，就是说你跟着一个人发现的习气很，每个人习气很重，包括我自己习气很重，那这样习气很重的话你没有必要的一定马上就盯着这个饭。所以大乘佛法要讲佛的功德，让他欢喜，他慢慢的就把他自己的恶习给丢掉了。至于我们这个中峰禅师啊，他这个他是反对护棒，他特别反对文字场，就是说一定要讲这种说法，一定要讲那个文字啊，搞这些，然后不修行，天天这样搞也没有意义。所以呢，他提倡大家呢多在佛性上面去做啊。所以呢这个它影响了我们这个明朝清朝乃至于我们现在这个陈林修行的方法。他说这个中峰禅师他的后人后面的子孙呢就是后代的这个出家人呢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明本禅师这个后来他的禅法流传到蒙古云南，以及出现了一大批禅宗高僧大德，可以说现在的很多的大德都受他的影响。所以中峰禅师在世的时候已经名声就远扬于海外，朝鲜、日本、越南等很多国家。 所以很多的这个出家人都来参拜他，以及朝鲜的国王啊都来拜他啊。所以这个明门法师的这个禅法，我们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个明他写了很多书，特别是他写了叫天目中峰和尚管录三十传和天目这个中峰禅师的札录三传及语录和文集，非常的多，并且呢还是不是我们想象那么深，那个那么难悟。其实看了以后啊，大家可以用心去修学啊，我们会知的，会学习很多东西，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是净土禅宗，任何人呢都应该去看一看，因为他写的偈子啊，千余首，特别净土法门，这个净土偈、净土诗就108首，所以还写了100首梅花诗，啊，不管是禅宗、净土宗还是社会上的学问，他都是。非常独特，并且呢他的文架他的文呢非常架都是绝抄的，所以呢为我们中国这个文化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个就是中峰禅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中峰禅师这个三十系列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版本，在我们讲的过程中大家会体悟到这个中峰禅师写的这个三十系列，你说它不是，但是呢有它的思想在里面，知道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抄本或者是后来人造的，但是这里面好多机制都是他写的，知道，或者他的思想也在里面，基本上的思想还在里面，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呢可以把他的基本思想这里面显现出来，所以大家对这个做三十系列的时候呢，对中文禅师啊不要有所怀疑，这个中峰禅师这个三十系列呢这个操作啊完领呢，它不是什么叫完领，知道，就是我们自己，知道，就是我们自己，它是自利利他，知道，它是不二的，所以在操作之时它确实操作自己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夫妻21天专程讲这个三十系列，因为三十系列这个其实也不长，要讲，因为21天再慢慢讲嘛，是吧？最重要的是启发我们的信心，希望大家在这里面主要是讲戏院戏，因为他头一段是讲阿弥陀经，这个阿弥陀经因为阿弥陀经他以后还会讲，就是把阿弥陀经要错开，只能说提示一下，主要是讲他这里面的开示和他这个操作完了的一些参会呀，因为他这里面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嘛，就是说明天我们大家再来闻思阿弥陀佛。